你看哈，这个地方又讲到定，所以沙十七大品到处都在讲定。这个定是什么？是定根的定哦，啊，这个定，它的这个定根，指的是指我们的毅力、坚毅度，耐得住苦，那个这个定，啊。你看它同时也是五种力量，心、静、念、定、慧，是五种心力，它是不是你的根，同时也是你的能力，所以根跟你的能力分不开。你看看你有没有觉得在你的人生如此，就整个的一个灵，自己的性灵的修行上也是如此，这五个根本你离不开，心、静、念、定、慧，五个这个根，五种能力都在这，所以信仰不是只有我信的信根而已，它产生信的力量，是不是？那么精进呢，不只是一个根本而已，它也产生一种不断往上成长的力量，是不是？所以五根五力，它都是一个根一个力，要这样来看待它。所以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根本分不开，它需要啊，信、静、念、定、慧。我讲一个这个世间出世间分，讲世间这个分不开讲的这个部分，我讲一个研究。这个过去这个美国的这个贝尔实验室，那么贝尔电话公司，还有朗讯科技，它是整个是一个大托拉斯。到1987年的时候，联邦法院裁定他确实违反了国家的反托拉斯法，所以他必须拆开来。那拆开来了以后，朗讯科技单独了，贝尔实验室单独了，贝尔电话公司也单独了。贝尔电话公司未来要啊自己能够发展他自己的企业文化，重新啊那个布局他整个的一个管理系统，所以他请了一些管理学家跟心理学家来帮忙重新建构。在这个建构里头，这些科学家也做了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呢，那么他在所有的贝尔电话公司的体系里头，透过他们的互相这个互相的这个推啊推把它推荐出来，是有找出200个人是在这个工作上压力最大、挑战性最多，也就是工作负责起来很沉重的，这样找了200个人。这200个人就开始追踪，从1987年追踪到1995年，那么这个报告，这个这么7-8年的时间追踪下来以后，追踪他的工作的表现、对公司的贡献、他的健康以及他的这些整个表现的一些通盘表现的一些情形。那么当然坐下来了以后，就发现这200个人追踪的这200个人，你可以分出，就是有一半的人就是把它切成用他的这个综述把它切开来，有半数的人是工作表现良好的，后面那50%的人是工作表现比较差，他们能够产生的这个经济上的一些，就是为公司所能这个造成的这个利润是比较少的。这两个以后呢，也同时做了很多项目的互相比较，结果就看到一个问题，是那个表现好的啊、贡献大的这些人，竟然这些人比较健康， 就是这一段时间，从哈开始建立资料的时候，他的健康情形、健康检查都有，那么定期都有健康检查，还有看病的情形都看起来。这一组人前面的这50%的人是比较健康，后面的50%比较不健康，所以当时讨论了一个问题：到底是不健康导致了他的效能的低落，或者是因为他的效能的低落才导致了他不健康？是效能的提高使他变健康，还是他的健康影响了他的效能提高？这个东西呢，经过他逐一的去做比对、去看了以后，啊，做各种不同这个啊项目的分析以后，他提出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是工作的态度，他影响了他的工作的效能，也影响了他的健康。啊，那么最重要的，他提出来的在解释上说。他说每一个人都压力都很大，挑战性都很大，但是呢会比较健康，工作效能会变好的这批人，他在碰到啊挑战大的难题、大的困境、挫折来的时候啊，大的一个波折来的时候啊，那个就是工作效能好的，就是前面这个 A 组的人，他想到的是什么？是本来就会有这么多的挑战，但是这个挑战我能克服的话，我就会向前迈进一步。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子的，是挑战的背后充满了希望。可是 B 组就是后50%的人，大部分他的反应是什么？是这个挑战来的时候，是他第一个想的是怎么这么倒霉碰到这种问题。那人家说就是很好玩，我小的时候，我老祖父哈、哦、看到我们在一起，如果玩了 啊，如果讲说叫衰，这边个书皮啊，我老祖父会马上跑出来，都要大姐的公衰，是哪一个人讲衰的？就没来过公衰，阿公没讲，哪一个人讲衰？公衰也如衰，我就不相信，所以我跑到很远去，在那喊衰衰，想做一个实验，然后回去还跟阿公耍赖，说我去讲衰，后来也没有再衰呀、啊。但是我这个实验后来想一想，这个实验不正确。为什么不正确？因为我内心里头根本没有衰的感觉啊，是不是？那怎么会衰呢？是心要衰它才会衰啊，是不是啊？所以你看哈，这两组第一个的反应，一个是困难挑战一定有的，早有准备，但是我就要克服它，这个后头一定有一个新的商机，新的。但这个人是碰到失败了以后，就先讲衰，先想逃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那一个啊，前面就是 A 50%比较强的这一组人，他的想法是：我有把握，也信心就会稳啊。这个他这个信心奠定会龙角屋哦，他真的有把握。他这样，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做，现在还是在困难之中，但是我可以研究。我可以找专家来一起来借助专家来帮忙，那我相信我可以解决它，虽然现在我还不知道怎么办。他们的想法是我有把握，可是另外那一组是摔喊完了以后，那那些里头接纳发抖不可怜了， It's impossible 跟一个 I can charge it 这两个竟然不一样，一个偏向于他比较会讲说啊，就不可能了 ，It's impossible。就别讲 ，I can charge it， 我可以，我有把握，我能掌握它。第三个是，那个前面50%的这个 A 这一组的人，他们对一件事情他的掌控跟坚持度比较好，毅力比较好，那这一组的人很容易半途而废。啊、所以信心奠定会看起来都有。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东西后来在心理学里头，只要在解释坚毅的时候啊， 那个监狱的时候，都常常拿这个研究来解释。其实监狱不是只有监狱而已，是不是？它这五个东西，五个根本，五个力量是分不开的。那么我们看到五根五力也有了，那七菩提分呢？那七菩提分主重点是在觉，对不对？那我们看看还记得它是什么吗？念觉、择法觉、精进觉、喜觉、念觉、定觉、舍觉，是不是？这里你看看它的观点，它的主要的是在它的觉这个部分，刚刚有提到这个地方。那么所以你看哈，他从一开始做择法的时候就是一个决策，我们的脑子随时都在做决策，不是这样的吗？可是我的念，我的观念这里面，难道他不需要择觉吗？他当然要，我的念里头，我的资讯里头必须要很清楚，而且我去觉察他的啊。那么我的精进也是保持在这个地方的，是不是？那我的喜觉，我的清安觉也都是在这个地方啊，是不是？那么我的定觉也在这个地方，我的舍觉定觉都在这里啊，所以它是一个觉。然后再下去我们是谈了八正道，这个八正道是用一个正向的方式来看这八个因素，是不是？那么这八个因素啊是什么？常常在练的见思语业命尽念定，是不是啊？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尽啊，正念、正定，是不是？那么所以这三十个七道品你整个结合起来，这三七道品我们要给大家来做一个总评啊。一开始我跟大家讲说阿含藏啊里头，早期佛在说法的时候，佛成正等觉开始第一步说的是说宇宙最根本的那个华藏世界以及背后的一真法界，所以说三七日为五比丘讲这个华严经，是不是？可是这五比丘已经都修行得很高了，所以你可以直接跟他讲他，因为这五比丘以后是变成等于说他这个能够协助弘法的这弟子啊，所以跟他讲华严经。可是一般的人听华严经一开始听，那个时候听不懂的，所以佛对最初级的所有的人讲的是讲阿含藏。阿含藏，阿含的意思就是从上传训下来的智慧，就叫做阿含。那阿含藏里头，那么他对三十七道品这个部分，他在谈三十七道品这个地方，他怎么讲呢？他说三十七道品具足啊佛事，就是三十七道品就具足了佛事，等于你啊要在修行要成就佛事，你其实这三十七道品几乎全部就在这个地方了。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大般若经，这个我们说从华严时啊到阿含时啊到方等时，然后到般若时谈般若，你看哈，般若时的时候佛在大般若经里头他怎么说呢？他说三十七道品呢是菩萨所当行，你要修菩萨行的人是菩萨所当行，能以般若相应，这三十七道品就能够跟般若相应。般若是指一切的般若，是不是？那么你说在心经里头谈说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这个空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啊，这个空是指空性的般若，是不是？这就是法性讲如来藏的那部分，是不是？照见五蕴皆空啊，度一切苦厄，你自然可以转苦为乐，是不是？度一切苦厄，是不是？舍利主，指诸法空相啊， 这个诸法你看起来是有，但是有其实背后是空，是空性，也就是你要用智慧去觉照它的，是不是？那心经的重点就在这个地方啊。那么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整部大般若经，我们常常讲这大般若经讲六波罗蜜，就是讲最关键的东西。大般若经里头就这样告诉我们说，三十七道品其实就是菩萨所行事啊，那么能与般若相应。那般若我们讲六波罗蜜，讲六波罗蜜啊，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呢，我们这个在阿含藏里头，佛曾经讲过一段，我以前讲杂阿含的时候提过这一段的，就是横渡灰河。什么叫横渡灰河呢？灰河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生命之流，生命的这条河流，它就是灰河，它是污浊的、混浊的，所以叫灰河，也就是污浊的河啊。这个生命世界里叫灰河。如果你在这条河里头，顺着这条河被它拖着滚的哈，一会儿经过急流，一会儿经过这个转弯，一会儿经过瀑布，一会儿经过急滩，那么它永远没有了期，你会被它滚着一直滚下去。所以叫生命的灰河。但是我们对这个生命必须从此岸渡过彼岸，也就是一方面渡过这条河，渡过生命的河，而且要渡得漂亮，渡得丰富，渡得圆满，而且能够过那边才对。那要横渡它，那横渡这个灰河是修行上的比喻，但是要横渡从此岸到彼岸的这一个渡河的那一个这个所用的工具就是般若。那这个般若呢，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就是这六个啊。所以三十七道品原来是要跟六波罗蜜是相应的啊。这个基础大家重要吧？大家重要，就确实是这样。那么华严经里头啊，我们讲说这个华藏世界，我们谈到到最后一真法界，华严经里头呢，那么他也提到了三十七道品。他说三十七道品呢是成正觉事。我们佛这个字叫做正等觉吗？是不是？那他就是成正觉事啊。那么这个这么能令己呢身自己的身心呢无碍，法喜可以充满。第二个呢，他谈到，他说他就是菩萨修行如是功德，修行菩萨修行这三十七道品的功德，他就能够真正的啊做到不舍一切众生啊，本愿所持故，大悲为所故，大慈成就故，思念一切自知故，成就庄严佛土故。你看这三十七道品可以是成就自己的心愿啊，些东西跟这个佛土啊是相应的。所以三十七道品总归把它归纳起来，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说，透过三十七道品我们才有办法一切皆离，离我们的情染，离我们的执着，最后能舍这件事情一切皆。第二啊，那么透过它我们才能够舍弃烦恼哦，那么不会被这些染业啊给困住啊，那么才能够起方便智慧，才能够产生平等心，入诸佛国土。这就是整个归纳起来三十七道品它的用意就在这个地方。那么各位，三十七道品的真正的法要是这么的重要。如果我一念念佛，我每天念佛，我念佛的时候我不止念佛，我感觉到这一个三十七道品的东西，这一个法要，我平常生活当中我心系念的佛，不是只有念出声音的佛而已，我能够念不念 接练，而练的时候练练都没有离开极乐世界，而练练都能够执行三十七道品。我想我们念佛的时候，跟佛的应感，跟佛对我们的加持，以及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所产生的那个功德，一定是很大的。各位，无论是在这个净土三经，或者在波多沙麦经里头，都会提到这个问题。你愿意念佛，你的心，你佛，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加持你。你只要念佛，他就会加持你。这个加持，有念佛的人身上像有光一样，所以所有的魔障魔不能入，魔不能入。为什么不能入？他所有的魔的东西看到这个人都看不到，他看不到这个念佛的人，所以魔不能入，没有办法侵害。那么有一个人，他这个问我这个问题，他说：“老师，我这个是学佛这么多年了，可是我总是觉得我非常害怕。”我说：“你害怕什么？”我走出去的时候我就怕鬼，要不然就怕魔。我说：“你不是已经学佛了吗？还怕吗？”他说：“我天生就是怕鬼怕魔，我后来才学佛的。”我说：“那太好了，你学对啊。你学多久了？”他说：“那这段时间有没有鬼魔找你呢？”他倒没有，可是我还是怕呀。我们跟他说：“老师跟你讲，我不晓得你念佛读经有没有读到这里，就是这个净土三经里头这个明明白白跟你讲，你只要念佛，那么佛自然而然的他就这个会护佑你，而且会加持你。那么魔跟鬼这一类东西，他碰到你的时候他看不到你，甚至于你有什么缺点他也看不到你的缺点。你的缺点是要慢慢慢慢自己在佛法的这个教化上慢慢的去成长，但是他看不到你，魔眼看不到佛弟子。我跟他讲了，他说：“那我怎么不知道呢？”我说：“你如果早一点问我，你就知道了。你不信，你去查查经典。老师不是信口开口跟你讲的，你去查经典，真的有。”他说：“哦，那我现在自在多了。”是啊，我说本来就是这样啊。所以学佛，你能了解，你清楚它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把这个结合起来，所以今天把三十七道品在这里圆满，大家应该欢喜，而且每一个人都应该愿意去信受奉献，是不是可是下一个礼拜开始，我们就讲波多沙妹经那波多沙妹经这部经呢，其实它是这个中华净土宗它成立那么这个在这个庐山那么慧远大师他当时读的就是这部经那么以后那个时候净土三经还没有译出来，是这部经最先译的。那么我们下个礼拜就来谈这部经，但是下个礼拜在谈这部经之前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这部经了那么你可以有一部经。那么讲堂也有几个不同版本的，你可以参照的参考那么下个礼拜要这个把我的开头的一点讲义就是介绍这个波多沙麦经跟净土的这个讲义，要不然也是会给 来了以后，每个人都会有一份。我们把那个，你要把它引入，介绍大家进入这个《波多三昧经》里头来，然后我们再来讲这部经，这样才可以的。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那么我们念佛，念佛的时候心清净的念，我们也把我们的功德啊一样，它不增不减的。我们念佛回向，我们并不影响我们自己的修行啊。我们在念佛的这个法会里头，这个力量能够感应像佛陀啊，那么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观音菩萨、释迦菩萨，现在我们好好的念佛。